幸福家庭就是。
哦，对啊，我想起来了，就是我昨天在家里骑健身车的时候啊，然后我爸居然端着一碗泡面走过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吃啊？”嗯，我觉得这样应该也算是幸福吧。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幸福家庭一二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黄乃玉教授。乃玉教授呢，其实已经推动阅读或者推动这个家庭里面的共读，已经推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累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乃玉教授跟我们聊啊，其实家庭教育呢就等于是学习型的家庭，所以家人呢都可以互相学习，然后彼此帮助成长。那我也要跟乃玉教授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以前也做了一系列的那个应该算是青少年或是童书嘛，那每一次我们都会谈到一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周身边的一些故事，一些生命故事。有一次我们就在小学堂里面办一个亲子的共读会，妈妈跟孩子或者爸爸跟孩子就会一起来参加。那次我们读到那本书里面其实谈到的是一个死亡，是死亡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其实比较，或者是我们中国或台湾人就不太习惯跟小孩讲死亡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了我们自己的说故事的方式来讲。结果我们那次呢在举办那个亲子的共读会的时候，发觉家长的反应或是参与感比孩子还要更深刻，因为可能家长其实他经历过的死亡的经验和那种不舍的经历绝对是比孩子多很多，所以好几个家庭里面的家长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反而是孩子觉得你为什么哭了就很奇妙。然后我们就鼓励家长说那你就把你这个心中难舍的伤痛你可以说出来跟孩子分享，那孩子才发觉原来他不知道其实妈妈有这样子的一面，所以其实这个亲子共读其实它可以变得很灵活，然后可以运用的部分也很多，对不对？
是，我想其实我们也尝试对不同的对象，就像我们在做师资培训的时候，我发现老师就整个的投入，他想的已经不是说我怎么用这个方法或是用这些素材去再用在教学上，他们反而自己要先成为爱书人。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效果很好，就是说当老师放下他老师的身份，父母放下父母的身份，他们纯粹就是一本书而在那里面相遇，我觉得那个对大人的帮助，就像你说的，其实 不只是谈死亡，谈各种有时候有的故事里面就会让他想起有一件事情童年发生的，可是他一直就把它 遮掉，以为没发生，可是那个事情其实没有过去。
对，
那他借着看那本图画书他就想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知道他对一些事情的喜好厌恶是什么，
就更认识自己，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做的过程，虽然说亲子共读好像 focus 是在小孩，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大人，我们也很难带出很健康的小孩。
没错，
那可是我们也不必把大人就当作病人，你有问题来你来上课，
每个大人都有病这样。
对，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那个有一个电视台，他就跟我讲说想要做一个节目是做亲子教育。我说亲子教育那个讲嘴巴讲讲很简单，我自己又没小孩，现在人家都不服我。然后那个他就说，可是亲子教育很重要啊，很多人需要。那我就建议他说，我们就来讲图画书。我们也不一定要针对小孩，其实图画书很多人一看就觉得他是小孩，
以为他很简单。
对，所以我有写过一本书，也得了金鼎奖哦。这本书叫童书非童书，就是其实图画书不是只给小孩看的书，
对
的意思。那真的很多大人就是看了节目，忽然好像他也自己恢复了那个童心哈。可是那个节目很尴尬，就是后来呢有一些评选的节目啊，都把它放到儿童节目去评选，好尴尬。因为我是在讲亲子教育，我只是借一个图画书，然后就像你这样找一个人来，我们在这个书中看到什么，
那
看到里面的教养观念，看到里面的儿童发展，
是，
可是居然就被放儿童节目去评选，我就觉得很尴尬。后来就当然做了4年，就没做。所以我想整个的社会可能对 阅读这件事情，就是说谁需要阅读，当小孩
是，
大人都不觉得自己需要阅读。
没错，其实我觉得好多大人太需要阅读了。
对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想象闭上眼睛想想，
嗯，
就是说也许我们大人也有阅读，你工作上需要，你在教书，你在做护士，你的工作上需要，你会 read。
对，
可是你真正回到家里，我们其实是不太阅读，而且阅读可能报纸或者是那些，就是我们觉得回家要放松，就是看
八卦杂志。
对对。然后孩子眼中的父母是不阅读的。
对，
嗯，我们不会啊，我都念大学毕业，我当然会有我是可以阅读的人。我是知识分子。可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你在做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一点身教是非常重要。
嗯，可能有些父母，就我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嘛，就是说人家都说要给孩子一个阅读的环境，我有啊，我整套整套的书买啊。我们家从客厅到书房到处都是书啊，
有投资。
对，有投资很多哦。可是我每次叫他读书他都不要，要不然的话就是应付一下就算了。
对， 对，
那以前有一些家长甚至会来找我说，曼君老师你推荐一些书给我的孩子读哦。那我们就列书单给他们嘛，那他们真的就很忠实哦，就按照这个去买哦。可是买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回来就 complain， 就说啊，你介绍那个书他们都不要看啊，那怎么办？好像我们应该要负责任的样子。
是是是，
老师有没有碰到过类似这样的状况？
很多
很多，对不对？
对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也是很积极 promote 那个亲子共读。
嗯，
因为你那么多书在书架上，然后甚至有的父母就把那个当作惩罚，就说张曼君你没事，你功课不好，你这些没考好，去看书。
有哎、欸，真的
有。对，那所以让孩子觉得说真的是看书不是一个很 honor， 不是一个奖赏。
对啊，
对，我觉得很多父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对，还有孩子喜欢的，我们在做亲子共读发现孩子喜欢的其实是喜欢跟你在一起，
嗯，
看书的那种感觉，因为表示你看重这一件事情。
对，
你如果只是叫他去看书，他没有跟你在一起，他去看书他又跟你不在一起，我觉得孩子爱其实是很爱父母，他们其实是很希望父母有多一点的注意啊，多一点的注意他，多一点的跟他勾勾滴。所以呢，你如果用正向的行为得不到，他就会有负向的行为出来嘛。好，我想这种人就是小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对，
对，
我的好行为你不陪伴，那我就坏行为得到你的注意。这个好像是很容易操作的，那很多父母也就一直跟孩子在这个上面这样，然后就用想尽办法，比如你读五本，我就给你一个什么这样。我觉得这种也不能过度的使用。那你那个奖赏没有的时候他也不读了。我觉得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是有的父母会用比赛，比如有的学校他就说哎，比一个暑假
可以读几本。
对对对，当然那也是用心良苦，可是我也很担心，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很多小孩看书都是这样囫囵吞。 对，
对啊，
那我常常说我们要培养阅读人其实是希望他能够有品，用品的方式在阅读。那有时候我会 问家长说、欸、如果一个人很懂茶或是很懂酒，他会这样一桶一桶的灌，然后跟你说哎、欸，我今天灌了两桶。
我很棒，我赢了。
对、啊、你看人家懂茶的人都是
慢慢品茶。对，
对，
对，
所以这种穷凶恶极的方式也是过犹不及。对，我们真的看到好多好多很有趣的。
对，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也是我常听到家长在问的、就是家长有时候呢对于爱阅读的孩子也会有一点不放心，如果孩子所阅读的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所以有些家长就会来问我，比方说啊，我的孩子都在读轻小说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禁止他不让他读或者是什么什么。那我就想说其实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读金庸父母亲也是很烦恼嘛，对不对？
是啊。
可是我问他说
怕我们会离家出走去
上山拜师学艺。我说那你觉得孩子应该读什么？他说：“哎、欸，我觉得他读金庸不错。”我说：“你忘了以前你父母亲也是很烦恼。”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状况啊？
对，我想父母跟孩子一起读，然后可以跟他讨论，这就好了。因为我最常遇到的就是父母说，可能因为现在孩子他从小也看图画书，所以他对图像的东西也比较，再加上在学校实在读太多 很无聊的事情， 对，所以呢他看漫画啊什么这些，当然一方面他是一个次文化，
嗯，
哦，他的同侪在读的东西他都不读，他也是很难 有他的 social circle， 所以 我觉得那个背后有很多原因。可是我就问那个父母说，那你有没有好好看过那个漫画，嗯，他在读，所谓共读并不一定他读你要他读的，他很小的时候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慢慢长大你防不胜防啊，你越你我们都这样长大越近你就越，那个，
越想读。
我们到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老师还不准我们看琼瑶小说，对啊，
真的，
哦，那真是越近越好看
没错
对
对，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从小培养，嗯，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他对阅读他有一个 taste，
是
他看到不好的书他根本也不吸引他，就算同学都在看，
嗯嗯，
可是如果他从小没有那个东西，就像吃东西嘛，嗯，对不对，从小吃垃圾食物习惯了，那他当然就觉得还是那个好吃，
对，
所以当然阅读是，不过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的孩子比较大了，你也不要沮丧哦，说来不及了再生一个从头来
那更
累，不用，对，就是不用，其实我觉得 anytime 慢慢改，
嗯，
就是啊，那现在也有很多专家什么报纸或者是有些网络也会选，会推荐什么什么什么书，
嗯嗯，
那政府也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什么好书大家读啊这些，那你就去看那个书单，
嗯，
然后可以为孩子预备一些，然后他读你可以跟他聊，
嗯，
尽量忍耐，不要太多的批评，
嗯，没错，
这种东西真的，
对，
就是尽量不要批评，然后你听听他喜欢什么，
嗯，
为什么喜欢，
是，反正这个时代呢你疏导一定会比围堵要好很多就对了，
是
我们下一段呢再来跟黄乃瑜教授聊一聊关于环境啊，还有父母亲自己的身教对于孩子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该怎么做才好呢？